在进行下一段之前啊，这边有个问题啊，我们先回答啊。这里面有问到说，请问敏思灵修和禅修有何区别？有人说先有灵修的基础，再学禅修进步会较快，为什么？因为敏思哈、啊，明思、灵修、禅修，这个都是意义很广的东西。好，你怎么敏思？好，敏思这个要看你的内容，还有灵修，这个都是一个很抽象的用词，必须要很清楚。你讲灵什么？我们现在就在灵修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就在灵修，不然我们不知道什么修，对不对？那禅修，禅修也意义很多，所以你要用，要去比较，他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很难做比较，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内容，因为每一个现在用的东西都具有很多差异性的，就名师也有很多内容嘛。好、哦，你在吃什么？其实这只是一个语词啊，像我们平常也在名师啊，我们静下来思维修不就名师？那灵修，我们用一些观想啊，如何来净化我们的身心啊，把我们的心灵做怎么样的导引，这不就灵修？那现在就是灵修，对不对？那先有灵修的基础，再学禅修。那问题，如果你的灵修错的呢？是像现在就说，什么叫灵修？世间有世间很多的灵修，很多方法灵修。问题就是说，气不气你？气不气机？这不气你的东西，它可以让你身心做了一个导引。可是，因为我曾经知道有些人啊，去学一些灵修啊，那有没有一些作用？有。可是啊，我往往发觉啊，修的不深的反而好，修的深了以后产生固执以后，很麻烦。所以我们重点是你恰不恰当，所以以谁为基础，这个都很难回答，因为你的内容要是错的，你修了很多，对你不但没帮助，反而障碍啊。是，所以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写，要灵修，要知道说它的内容，它是用什么方式来接引你，你的心灵是不是导成另外一个执着？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啊，所以像我们现在的那个法轮功，很明显是有问题的。我们有一个信徒，他母亲到最后起了很多障碍，临终前了、啊，那有一个法师跟他引导以后，他都哇、哦、好高兴啊，很多障碍不见了。结果他的一个孩子还算是一个知识分子，跟他讲要念法，什么法轮大法好的啊，所以你念这个就好，结果硬生生的把他母亲念佛因缘给折断掉。他说那个不究竟，法轮有没有法轮道？他们那个法轮功有没有作用？那不是应用很多佛教的因方法吗？可是终究他有没有依着缘起法？没有，所以就具有佛教的外壳，但基本上会通外道法。我们必须要有缘起正见才能抉择这个东西、啊、很多人在这里受用、你可以受用啊，可是你一旦生气下去就会出问题啊。我真的讲实话啊，这个都你们要留意啊。现在有些出家众也在更加迷信这个，哇、送很多东西，你要有缘起正见。什么叫法轮多大？任何一个东西如果被你的缘起，缘起不是佛发明的，他假如到最后在整个道理上用佛法的道理讲到最后产生另外一个固执点，这个就是下一次你障碍的地方。你看他就障碍，如果你真的法轮好的话，你怎么会障碍佛法？是不是？你怎么会讲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真正懂得佛法正见的人，他知道世间哪一个药是任何药，感冒药也有好处啊。了解缘起的道理，他会讲 众生有怎样病，有怎样的法，怎么会轻易比较法的好坏啊？对，现在到处都是这样，轻易毁谤，连中科八道士都被骂了。谁？现在不是动不动就在山口登山路口经常在送书的，你们知不知道？某某居士吧，注意啊，整个书读出来充满的对立。你一个人的相应波折的话，不要轻，你这样批判一个人哦。为什么我们除非很不得已，我们不会轻易点人名出来？因为这里面有些东西是怎么样？因为你不是完全了解它，你不要轻易把人家认定如何如何，你都还没有真正跟人家讨论过。你说中科八大师不对，你注意看，我们现在所有的经典，所有中科八这个广论里面谈的都是中科八大师引用经典的哦。也就是说，过去的大德他们不是轻狂的随意自己想，是吧？我们为什么，我为什么会采用它？因为有根有据，有根有据是依经教来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很慎重的地方，不随便说。你毁谤这个法，你直接毁谤的是什么？还有他所有根据的法，轻易的论断，变成了很强的在彰显一个自我。这个不修学不是这样，好，你今天认为一个人就把他说他如何不行不行，像我，他们也在批评，不是他大陆的，也不是真的批评，就是以前我跟中国佛教会到大陆去，不到印度去面见达赖喇嘛。那我们当然是客人啦、啊，我们去问啦、啊，就是说，因为我知道现在大家密教很盛行，可是密教里面有一种属于双修法的东西。那在我认为，这其实是很背离戒法的，啊，是背离的。所以如果把它往这边导引。导引到往这边走，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基于怎么样？基于为令众生审慎这个法，因为对无上一切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敢毁谤。因为连智者大师都有讲说的，随恶修啊，为啥？根性很差的人，因为身心没有善法，他就是烦恼很重啊，只好在恶法当中。修啊，可是他这个方法他不劝修啊，不鼓励修、啊、尤其在菩萨道里面，因为众生根性很多，你有机会看广大的菩萨经典，其实很多修法是很特别的，不要讲说密教，显教都有，经典都有。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去论断一个法，但应这个时代因缘，我们必须要让众生谨慎。你不是这种根器的人，不要随便修，你会颠倒。所以我就在这个因缘请问达赖喇嘛，我说这个法让人家容易产生误会，他就举例子那举例子举了很多例子，可是我发觉网络上也给人家加油添醋的很多。那当初的用意就是说，这个要修这个法的呢，要有办法怎么样，苹果掉下来还可以让它长上去，那种人就可以了。或者的话，你如果是出家人修这个法，就是告诉你，你就是会比丘了，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是俗人了。我的用意就是要起这个可是他知道我的用意吗？我当然不会去鼓励人家修这个，可是你能观察到我当初的用心吗？他们在网络上就认为我们认同，谁跟你讲我认同？你要知道，我当初是为护念众生的慧命才问这个问题、啊、你今天毁谤我，你毁谤什么？当然只有一个人，也就是他那个某某居士的网站大陆，他们现在是谁都骂到底，任何人都骂的。 我们就讲说，以我来讲，因为自己就是我的心，我知道，我当初起这个念，纯粹是为了护念，不让众生以为这是无上一切，大家就往这边修。我不敢说他能不能修，因为我不知道，但我有一个善心，就是要你守护他，不要轻易的以为你可以修，结果坏了戒堕地狱。你怎么知道我有这种想法？你没问过我。也就是说，你根本不了解对方，你怎么可以轻易的？乃至说，就算这个人换戒，他也有其他功德啊，哪轮得你这样把人家打到底的？你不是开悟的人了吗？那你开悟人怎么连这个起码的法都不清楚？你难道不知道，连维系的善法都具有很大的功德？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不会这样做的，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从很多法的观念一直，当你了解佛法的时候，你会守护的时候，一个法的原则，你会知道说，这个对众生虽不究竟，但没有一法可破。为什么？法本不生，如何灭它？它不会因众生差别心而生。你如果真的了解这一点，你怎么会起那么多对立差别呢？看到你的书，充满的就是对立，充满的烦恼啊！虽然谈的是佛法名相，但都是很沉重的对立性。如何让众生依你的辩证得到法义？看不到，只有一不断在彰显自宗自派的圆满，然后把别人都不如法，都不对，都不对，看不到别人的功德。我们不要管你谈你理论多高，以前不是有一个啊被抓了的，大陆的，要跑到国外以后诈欺被抓了。那当初在台湾也兴盛啊，很多的当家，很多的人也跟着学啊，哇，多伟大啊！那不是现在不是做了？有什么神通啊？甚至跑出什么舍利子之类的，又如何？五神通都堕落了，何况你还是假神通呢？所以我们刚才，我们昨天只要讲了，一业果决定，一戒法清净，才殊胜，世间稀有。从这里看，所以动不动讲感应的，我告诉你，现在这个世界，我这样讲可能有过失，凡是一个道场动不动在讲感应的，你就离开就对了，保证消灾免难。我不骗你，一个动不动在讲感应 啊都用感应的，而不是用正见来引导，保证离开就对了。可能哪一天刚好错一个，不过我想错一个，因为世间法如此，也没办法百分之百，除非就跟着你。告诉你，一个地方经常用这种神神秘秘的东西在讲，无法用理性抉择的，好坏你都不知道，赶快离开就对了。因为我看到这个，凡是以此而起，就以此而落。所以佛法本来是过人法，就是不能谈的，特殊的神通是不能现的，不能随便的。像你这样一直动人在张扬自己的，没有这种道理啊！还自己悟。悟什么？再怎么讲，为了避免招揽了不当对你的自我崇拜，你就算有悟都回避掉，都绕开，那哪敢什么随便一直讲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中间，我们就要很留意啊。所以假如观念不清楚，你这样一直修，修到最后辛苦的是你啊。为什么？你会看到当你的生命产生哪个固执地方，下一个苦就是从这个固执地方生出来。最怕的就是你学也就罢，有的人就是有福报，去接近了什么大法大法，他就是没问题，因为他身心柔软，学到的都是别人没有的，他也学到了。可是他会不会回报？他也不会回报，那你福报大的就是这样。嗯，即便亲近到外道，他都得利益。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叫吉比罗，吉比罗就是他母亲很爱护他，希望他是辩论第一的。那到最后因为辩不过出家人，就告诉他又骂了，骂了以后出家人就会闭口。那在印度辩论只要闭口堕妇，就堕到妇胜妇的妇啊，堕妇就输了，没讲话了。那因为出家人你只要跟他开口骂他，怕你造恶就不讲啊，不讲就输 啊，他到最后骂人，你像个马的人，你凭什么跟我变？你像个猪的，就用这种方式啊，就到最后就变成长得很怪的样子出来了。后来佛陀有一次叫人家讲说，要放生了，结果有一只鱼就不走，就是以前这个，在那哭啊。那佛陀跟他讲，哭有什么用啊？我也无可奈何。你看到佛陀都说他无可奈何，你哭也没用啊。他问你谁是你的恶知识，他说我母亲。那你母亲在哪里？在地狱。那你呢？我就受此报，那这个报完了往地狱去。他也知道，因为他是很有慧根，他其实很孝顺，他从一开始他父亲就跟他讲不要跟出家人变，可是他母亲就一直希望说，你如果不跟出家人变，只有在外面变，虽以为第一不是真第一，一定要连出家人都打败，你这样才能第一。到最后想，因为他就到最后就鼓励他去出家，不是真出家，他就去学法，想要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一学完了觉得佛法很好，到最后他不想变，可是他母亲就是鼓励他，他就开口恶骂，骂完了第一了，第一完了以后，他母亲说那这样好了，你可以回来了。他说不要，我要去出家，因为他知道不究竟了，可是已经业已经造了。所以佛陀那时候为他讲三法印，他才因此个因缘得度。善根有，恶业也有，恶知是谁？母亲最爱他的。而我们今天这个居士走的时候，他的恶知是谁？他的儿子本可以接引他念佛往生，竟然一以是个什么什么大法的把他遮挡掉。你看最亲爱的最长的，如果你真的是大法，你会去否定法？你如果有起码的缘起正见，你会否定？你根本连见都没有，由见转出来的身心行为不相应啊，才会轻易想要毁坏什么这个不究竟那个不究竟。你要知道什么不究竟，就是有人得利益，难道你要把他的船凿破吗？是不是五戒不究竟，可是就是有人因五戒得升天啊，因为其他法他不得，得不到。你不要动不动以究竟意戒破人家方便意啊，没有实际的修行经验才动不动一直在那里否定否定，都是否定别人，看不到他对人的一个善的赞叹。佛陀看不到这个东西啊，佛陀没有叫你一直就往这边一直破破破破破，却不知道是观人的功德，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趁这个因缘来讲一下，还是见为先，没有见了，到最后就这样。那我们当然不在乎，我讲他讲说，哎，他有他有，我们在谈到，我们很清楚。很多人啊，实际上在网络上引用我这一个人的很多，他觉得告诫说不能随便，因为达赖喇嘛说，所以绝大多数人其实引用他是什么告诫要小心，就是说你如果随便修他，你我刚才讲了随便修他，你不是出家的。作用出来了没有？出来了。那个人少数几个反对，我们早也知道任何话人家怎么引用是你的。现在我在举这个例子就告诉你，你可怜你造业，你认为我们不究竟，可是你的立场其实我跟你立场是一样，认为这不能随便修，可是你不了解，却不知道我们的用心，你又用恶意回报他，当然也没什么了，他就带一句话这样而已，也没讲什么。可是我觉得说，你看一路上一直都在骂人骂人，什么都不究竟，谁都不对，所有现在有名的每个都骂到底，你真的知道人家付出的吗？所以为什么对我们不了解的我们讲啊某某事不适合，那他呢他还有其他功德，为了怕障碍他的功德我们不直接点，哎呀，只是现在对于我这东西已经具体对佛教产生极大的障碍的时候，不得已直说明，中间又有违背你就准备承担了。那为什么你要说了？已经影响太大了，影响太大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留意啊。好，你不能用一种感性的随便怎么说，你要用佛法之见去抉择，而不是说讲了很多出书，要出书很容易的，现在随写写一写印就一本了，啊， 没多少钱就可以印一本书出来，不是出书的就可以，不是会讲的就可以。所以我也在讲说，看看你的心，看到哪里烦恼，看看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用什么心？你是用一种不忍他在堕落的心呢，还是一种对立之心？要看清楚，否则的话，你再讲，颠倒是你呀、啊。怕的是你把众生的这种传华都给毁掉，你的罪过多大？啊，以前一个认为证阿罗汉的，现在临终后悔了，说他不是了，不是那么容易就解决罪业哦。就像说，你因为当初说你证阿罗汉，我们本来在道业上可以顺势修行，是因为你跟我讲证阿罗汉，因此我跟你学，因此我颠倒，因此我犯戒，因此我坏的我修行的因缘，你现在忏悔，那我呢？你要不要陪我？我这一生呢，我这一生的慧命被你这样乱讲，自己得阿罗汉毁掉，哎，不是一个，你自己忏悔清净了，我呢？我一生慧命本来可以解脱的，被你弄成这样，你赔不赔啊？你还不谨慎因果，随便这样讲，遮挡到人家学我的因缘，罪过多大？这个都不能随便随便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学我的观念务必要很谨慎。所以，一个宗教产生狂热以后啊，跟其他那个外面宗教一样，猛到啊，好像急到了这个，好像挥得，好像他会屌，一直跟着，一直跟着。你化解你的心，这里面是带着很多的感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进得快，离开得快，进得快，离开得快。真的得到利益未必，所以要留意啊。所以像这种观念不是很，所以敏思啊、灵修、禅修，因为都不是具体的内容，我们无法做抉择。但大圣道里面正见为先，假如没有，这个就是说很多修学者其实善根很有，但因缘不具足，一岔开。所以我在讲说，修行要从内心上。我们不某某禅师，到最后之前就炸鸡，我们全部知道他之前，到后头这个卖灵骨塔。我们从经典看到，没有一个菩萨在卖灵骨塔的、啊。你那么爱钱干什么？我看不到这种东西、欸。我没修到，但我们至少知道烦恼，我们没解脱，我们也知道我们不会下拜的。那会讲错是因为不知道了，那如果知道硬要改，我们还没这种习惯了。为什么？我们知道自己烦恼，知道自己没解脱，但请不要把它扭曲了整个知见。明明自己贪欲，贪就贪，贪还只是换戒，你连知见过量颠倒的扭曲正见，这罪过比幻界还重，对吧？一定要很谨慎啊！所以千万不要为了个人利益，把很多观念给它扭曲掉，你会让很多人颠倒啊！哎，对吧？藏传佛教就是密宗吗？你一般说是如此的，可是藏传只是讲一个传，这中间其实还有很多类。那一般我们现在习惯讲藏传，你就是密宗，没错啊。只是如果笼统这样讲，其实未必啊，因为藏传其实也有很多的修行方式，他们都在诵咒语，而且论及神奇灵文之类。你留意啊，对于藏传佛教的书籍，师父你赞成我们去研读吗？不要说藏传，包括我们现在的书，我有一次刚好去买个书到书局啊，就看到宗教类的佛教，看过去的几乎都不能用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说，因为我没时间一本一本看，我不是又有新闻局在审查书籍，等我看过去很多都不能用。然后因为我现在没机会去逛书籍了，而是刚好有个要买的东西去看，还顺便玩。哇，怎么都写成这个样子，跟算命的合在啊，都一直搅在一块。 那我不能跟你讲要不要，所以还是什么培养起码的证件。起码的证件就算你读到不好的书，你到最后会有一个标准，怪怪的。还有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得过的三知识，能问，那这样你就比较能抉择。好，否则的话你学像动不动讲神奇灵魂，佛教经典我很少看到谈这个，越走向神秘，所以学佛到最后越不理性，疑神疑鬼，人家里用的阴阴暗暗的，什么像一大堆啊！我老实讲，以我的个性，我不喜欢，我喜欢简单，事情简单，脑袋简单，我要健康一点就好啊！我就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尽量不要顾着。你的心思要越来越直真诚，但不是一种任性的真诚，是一种理性安稳的真诚。不要啰嗦，不要尽谈一些你无法解证的事情，你可以存而不论，可能但我不知道，但经常去谈那个我无法解证的，你会走向愚痴啊。我不否定他，因为我不知道，但你要我经常去讨论那个我都无法检查的东西、检证的东西，那我这样走下去不是一直用假设在过日子吗？不要做这种。所以还这东西啊，大概也听说有这样，那完了偶尔谈可以了，如果经常以它为重，不谈，增长于此。所以密教现在有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又不鼓励，可是为什么我又讲略论，很殊胜难得，他提供了修行的一些很好的启发。但如果轻易就是说，就我其实也担心，就因为我讲略论，因为大家就往也不抉择的，就是往所谓的密教的就一直栽。你要抉择好的上师啊，你就以为这样讲就往密教任何密教啊，显教问题一堆，密教也一堆。所以我们先不要急着这样，先把知见有了，观念有了，把这个广论的道理确定了，这时候你有一些起码的知见基础，这时候再抉择你应该怎么学，我相信你也比较不会碰到问题，有能力去抉择它。所以先不要一急，那除非你有因缘，你碰到很好，那就像我们之前不是讲嘛，你要观察上师，上师也观察你，你必须要真正做到。就是说简单来讲啊，我们前面刚讲过，无论如何大方向的戒不能坏，那坏不坏还不清楚，至少他必须重视，整个环境是必须重视的。如果那个也不在乎，那个不在乎，我觉得还是保留距离吧，因为那是根本，那是根本，是。所以我们还是从观念当中活用我们所得的观念去建立我们的知见，我们来抉择的能力。或者的话到最后我就觉得你以我们像这样几十也二十来年了，我们看到很多善良的人受伤害，很不忍心的。这些人本来可以在道业成就，结果是因为找错地方跟错人，看到最后弄得颠颠倒倒，很不忍心的。正常人到最后变成一直萎缩，然后开始颠倒，本身好好人呢。所以我在讲说，你怎么何其忍心让这种那么善良的人因为你而这样颠倒一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要是说你不知道那就罢，变成是你明明知道你有烦恼心，借用烦恼心伤害人，你怎么忍心？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这有时候是个人的因缘，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广集这种种种善缘啊？有的人我们一生当然会碰到一些恶缘，哪有不碰到恶缘的？不会哦，不碰恶缘你也不会来这里。可是有些人就是福报大， 他的发心正确，所以我说你要发菩提心。我一直以前好几年前我就讲过，如果你的菩提心发得很坚定，即便碰到恶知识，你都会从那边得利益，然后都再转出来。即便你就曾经有一次碰到一些恶因缘往下沉，你也会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的发心正确，发心正确啊，终究会跟恶缘不相应。你即便碰到恶知识，也不会在这一直，因为你的发心正确，因为你发心我要成就佛道，我要下化众生，那恶法到最后一定会跟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所以你终究还是会出来。只要你一回来，你过去所遭遇到的这恶法都会成为逆增长缘，不会损失的，只是怕你一路颠倒下去。所以我不要太感性，还是从扎实的把正见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很多地方转缓护的抉择，提供一些我们都以为懂，可是你看啊，我好几次问大家一些明明在眼前的例子，你都发觉不会抉择，也表示你的见不成熟啊。你面对事情的抉择力还没有成熟啊。你照理讲，你如果这个见成熟的，应该就能抉择出来。怎么为什么抉择不出来？还不成熟。所以为什么要从很多例子反问当中，让大家去审视观察？见有了以后，假如有机会有更好的善知识，好好学。我们这个半吊子的，只能接引到这里而已啊，其他的就难了。对，所以我们也很乐意你继续往前走，不过我觉得还是扎实一点，没有那么多岁月好耽搁。所以务实一点，掌握佛法的根本精神。所以你要学密，可以把这个先弄熟，把这个广论的整个原则，它不是完整，不过它是一个基础，连基础的都还没建立，你要谈深的要留意啊。你今天乃至大家在修那个无上理学，我不知道，我不敢去讲说它真正内容，因为我不知道，不能讲。但我知道，如果以妄想心，以这种其轻慢之心随便修这种法，颠倒堕落地狱的就是你。那我可以这一方我可以守护的我守护，可是更进一步的我不知道的，我就不知道，我不能跨越的去随便批评。因为我知道在所有众生界里面说修学的方法是什么，种种类，因为我了解缘起的道理，很多众生得入因缘，并不是你所想的那种，一定是按部就班来，对不对？不一定是如此。你要看所有经典的例子，你也看到很多类的，很多类的。你如果来看。佛陀在度化众生，那也是善巧很多，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心总是保留一个空间，不敢狂妄的论断。像摩登伽女，我就举这个例子，摩登伽女一直执着阿难嘛，因为阿难跟他是已经数世几百世的恩爱夫妻啊，那个情不是说理性能断的，因为那是长期结在一块，所以他就想尽办法找他母亲用咒法把阿难抓住。那佛陀把他救走以后，他还不死心啊，所以阿难只要偷播出来，他就等着，等到阿难没办法吃了，因为走到哪里就看到这种阴魂不散的跟在后面了，但是没办法，他跟佛陀讲，我没办法偷播，哎，我没办法偷播，你也没得吃哦，因为我偷给你了，当然他应该不是跟佛陀这样讲了哈，佛陀讲，那你再请那个摩登伽女来。摩登伽女，你看造多大恶，要破人犯恨啊，犯心啊，对不对？啊，像现在一直障碍修行啊。如果我们讲罪过多大，是不是很大很大？那佛陀就，你要执着阿难可以啊，就出家。他说那很简单，就头就剃了。你看这大气魄，说剃就剃啊，为爱变成戏，对，头就剃了，厉害的人啊。他剃了以后就入僧团，你看佛陀用这一招啊。竟然是顺他的爱欲而度他出家呢？那比如说，你喜欢阿难哪里？眼睛啊，你看多漂亮！那才开始，他爱哪里就观哪里，爱哪里观哪里，爱所有一切观完正阿罗汉。用这一招，你看， 我们没这种智慧，我们不敢做这种。我们现在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赶快酸了离开了。可是你看佛陀就有这种能量，因为他知道他们除了有情缘还有法缘，他不会单看烦恼这一边，他有顺应他的烦恼欲。你看他是顺他的烦恼欲而度他出家乃至证阿罗汉的。所以有很多法不是我们轻易用这种小心小量去论断，所以我们保留。但我们知道凡是烦恼相应的会堕落，我们原则性的提出是该的。可是有些东西不是你所想的这样，所以多看经典，我们会从这个法的抉择当中建立我们的正见。我们会对很多东西保留一种谦虚的心态，还有我们容易观功德，就是某些人有过失尽量不谈，会偏让从功德地方去善谈。为什么？众生心够沉重了，让他能学会观察功德。因为任何一个功德都是福德处，你跟他你看这一点多好，其实他有很多恶，可是这一点多好，他听的人就因为这个好利益他，哎，对不对？好，所以这一点哦，就是你如果要研读这些，我是觉得还是按部就班，先把一些基础的弄好，这时候你再来抉择会比较好。因为藏传也是先显教后密教啊，先显后密啊，也是如此啊。再一块，如何舍事用根？没办法舍事哦，能善用事而已哦，舍事就变死人了。可是经典因为有谈舍事，对不对？他在舍妄想分别，而用根，根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有几分说几分事，他的意思舍事用，因为根本身没有，因为染着执着的是第六识嘛。现在就是说我眼睛看到如是如是，一就一说，二就二，本没有处，我不执着。我们事就妄想是本没有处，像颠倒妄想执着。那根呢、啊？根就像那个摄影机啊，摄影机它摄你的时候，它有没有讲说，哎，你今天最近比较瘦了、哦，或者比较胖？得到摄影机哪会讲这种话？是看摄影机的才去做分别嘛？那舍是用根，根就是有什么就造什么，有什么做什么，没有多余的妄想。当然，其实五事也有还有了，不过就是舍是用根的意思，舍掉的是那个妄想颠倒的分别心啊，并不是真的舍是了、啊。舍的事就没办法修了，是舍到那个不当的分别，就是根，就是用最单纯的、最相应于现实的。这个名为桌子，实是因缘和合名为桌子，但有没有桌子体？因为我没有看到桌子体啊，我就看到桌子像，我没有看到桌子体啊，所以根看到的是桌子像，就说有桌子像。那有没有桌子体？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不执着有桌子体。简单就这样讲，有的说有，没有的说没有。那从这里回归到不以妄想心相应起妄想境，这就舍是用根的精神了。那真正要舍是怎么舍？因为根不离事，舍的是根也不存在，没有这种东西。好，好，那这样讲，我们再来把这个告一段落。讲到哪里啊？好、哦，有谁？就是火嘛，哈、哦，完了以后，就六三一完了哈、哦，六三二开始了哈、哦，我们六三二还没讲哈、哦，那这样我想这个时间差一点点，啊。六三零还没完，差不多了，有谈谈了，对，有了，令国有谈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意念这个罗汉没办法度很多众生，那唯有火成就一切种子啊，那所以他能，就你看这里面谈到说阿罗汉啊度化众生有没有可能超过他？要对方能超过他是对方因缘，以他来讲他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的智慧到此， 所以你看啊，在经典里面谈唯有佛能说圆满的十圣地道，同样证阿罗汉，能教学的是我，因为他看得更深切，是不是？所以智慧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念此无边有情啊，满足彼等一切现前究竟之义力，有谁能也？能也？究竟利益就是佛究竟嘛。所以度化众生成佛，才把事情了了。所以你自己要令你知道佛为究竟圆满，所以度化众生也令众生成佛。那你要令众生成佛，那你要成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对一切所有有缘众生啊，就是让他导引往佛道上走。所以如是思维，则知为佛有彼堪能，而发为利有情欲得佛位之心。所以因这个因缘想要自己成就佛啊，因为这才是圆满，才是圆满。所以在这里啊，我们提到的一些观念啊，这之前我们都带过，可是都谈过了，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再进一步深细微的去看这个道理，细微再去看这个道理，一定要很清楚。我们今天所有的法不离开四谛，那这个四谛法，也就是说你修的道，你不管修什么法，这个法一定跟缘起的苦集连着的。因为我们现在讲前面讲中士道还没有谈到那么细，所以有机会让你现在有机会看看阿含经啊。当然我是站在菩萨道的立场来谈阿含，快完了，有机会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看一看。我总之一个原则，你今天修的法，这个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修的法有没有离开苦集？没有离开苦集。所以你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我们之前讲苦集灭道，苦果苦因，这个苦因，所以我要讲灭，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原因在哪里，所以这个原因一旦灭了就正灭。所以正灭是就什么灭？就苦因灭。灭有没有另外灭？没有另外灭，灭是就苦因灭而明灭。所以当很多修行者讲说我自知，自己知不由他知，我自己证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因没了。所以他们有没有另外证？不是，他就是你看，所以涅槃有没有空的意思？其实就涅槃，涅槃的就极灭，极灭什么？极灭那个苦因。那因为苦因灭才叫得圆满涅槃，所以道一定是灭苦因而叫做道。因此你现在修了任何一个法，有没有针对苦因来？没有的话就是不相干。那现在你念我，你在灭什么苦因你知道吗？不清楚。你修什么大法，你灭什么苦因知道吗？不相干。多少人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唯有很清楚，其实我这个法就在灭苦因，所以别人怎么讲你都不动摇，因为我很清楚苦因。你现在连苦因只是笼统都知道，苦不知笼统知道一个概念，可是却不知道苦因在哪里。我昨天不是谈吗？今天还是昨天，因为时间都过很快，反正时间不太感觉出来啊。众生啊是怎么样？你如果没有找对因，我就像我比喻一直在比喻的，这是重要的。你必须要在眼前现前身心感受一切处都必须要离染，才能知道道理在哪里。如果你先肯定一个自我，先肯定一个梦境，在这个梦境当中然后再去修行，颠倒的了，那不会成就的，因为你不知道苦因。所以我们现在要修的道是什么？如果是出离法的话，是就要破的是什么？破对梦的执着，而不是梦境东里面的东西。梦境的东西本不生也不灭，你不用去管它，你要管的是那个颠倒心， 颠倒性是吧？一梦境所见一切法都不能执着，这才能出离啊。那你现在的修的道就是在破这个执，那请问你现在修的道跟它有没有连结关系？有的是直接破，有的是方便接引。那我们现在往生极乐世界是在哪？就是方便接引。那终究呢？终究还是缘起。好，那为什么净土可以，净土的法门可以让我证到这个？为什么净土可以证到？因为净土跟净土法门也是缘起，它是依佛的智慧衍生的一个缘起，那以对应这样的众生，对治这样的烦恼，见智接引上进，所以从头到尾都不离法的根本，你会深信不疑。所以很多人啊，我跟你讲殊胜的法轮不到你，还有你容易从人生颠倒，你不知道苦集，你修灭道怎么修？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从很多地方务务实实的看到这个问题啊？否则的话，你很快的满足，认为你这样修不对应的。当然，我们对如果没机会听的，我没办法讲那么多了。但可是你现在有因缘，你应该要审慎来看，我现在吃的药是不是真的在对治下对症下药？如果没有，不是啊。因此我们或转出另外一个问题，假如你对你的心念再怎么转动都不清楚，哪叫修行啊？因为你不知道你苦集在哪里，你修什么？你放着你的烦恼不顾，然后拼命修，哪相干呢？所以未修行为什么经常关照自己，直接从自己的执着处下，而这个执着不是说去这个苦得这个乐的那种，是去那一份对苦乐一切执着的那个颠倒心，我因何东西生这样执着，处处守住的是看这个东西，这才是真修了。我知道烦恼放着不顾，然后就拼命修，怎么修？你也有拼命去看医生，病在哪里？随便的、啊这怎么肝病呢、啊？就是这样的因缘啊。好吧，那就这次就到此啊，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